大家好，我们边角聊已经在小宇宙开通了赞赏功能，有兴趣的听友不妨通过赞赏的方式支持我们继续更新，感谢大家。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边角聊，我是主播博乔。本期节目有一点特殊啊，我们虽然边角聊之前是有过海外录制的经验的，比如说沙老师还有 Lambda 老师在日本都录过节目。本期节目虽然我们没有走出亚洲啊，但是我们是在这个亚洲的大陆的西侧录制的，我们现在就身在以色列。之前边角聊很多节目的录制都是在樊一茹老师非常先进和温馨的录音棚，但本期可能我们的录制条件就比较简陋，也希望大家能够海涵。首先我们还是要介绍我们今天的嘉宾，也是之前来过我们节目的夏丽丽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边角聊的听众们大家好，很高兴又跟大家打引号的见面了。
对，然后夏老师是在这个以色列这边的一座大学做短期的一个学术研究啊，当然他也是我在这个非常特殊的时间节点来以色列的重要原因啊，因为我们俩是这个夫妻关系啊。然后夏老师应该是去年10月8日凌晨到达的以色列啊，就是哈马斯对以色列中南部发动攻击发射火箭弹的第二天，然后人就飞到了以色列这个特拉维夫的这个本古里安机场，然后就是说你是那3-4天之内唯一一个到达以色列的中国人是吧？
具体有没有中国人其他中国人来我不知道，但是从我可以触及到的接触到的人来看，就是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他可能订的航班直接就取消了，就可能过到10号以后基本上全部都取消了，还有一种是他可能自己就把自己取消了航班。所以说似乎来我们这边学校交流的中国人就我一个，但是虽然说我是唯一一个到以色列的中国人，但我其实在学校里面还是看到了不少中国学生的，所以说并不是说我在这里就孤立无援，我其实还是有很多中国同胞跟我在一块的。
好啊，当然我们也是要赶一下最近两天的这个热点啊，然后特别是我们这两天的感受，因为我是4月1号到以色列的，然后4月1号凌晨，然后4月1号的时候其实以色列也是精确打击了这个伊朗驻叙利亚的大使馆啊，然后7名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中高层官员应该我觉得都属于圣城旅都在事故中死亡，然后这个也导致了4月14日就是我们节目录制的前一天的凌晨，伊朗开始对以色列进行这个导弹的打击啊，反击。然后现在的新闻是说，伊朗发射了110枚到120枚的弹道导弹，其中103枚呢被拦截，另外还有7到17枚发射进入以色列境内。据以色列这边的媒体报道呢，应该是没有有什么特别大的损坏。然后所以今天我和夏老师其实只是在一个怎么讲打引号的在现场的这么一个旁观者，因为其实可能要让观众朋友失望了，就对于我们就是住在以色列的这些就是留学生或者访客也好，其实这种感觉更像是一种就是东线无战事的这么一种非常特别的空袭体验啊。然后这边还是先做一个声明啊，我们边角聊的留言区大部分时间还是比较祥和的，偶尔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无论是听友之间的争论啊，还是对主播所讲内容的批评，一般只要没有上升到这个人身攻击，完全脱离这个基本面的这种层面，我们还是予以尊重啊，一般不太会删帖。但是因为这个巴以问题一直比较敏感，特别是在这个中文互联网世界啊，经常是会一个引起不必要的一些互相攻击啊、谩骂啊、嘲讽的领域，所以本期节目可能除了一些必要的时候，我们会介绍一些战场或者这个政治的这个背景，然后夏老师和我应该大部分的讨论还是围绕着就是作为一个在中东地区以色列地区的留学生访客的个体感受，然后有更多的其他的偏向于政治啊、历史的讨论，我们以后在边角聊或者其他的有台节目可以再敞开聊，然后大家也可以在那里敞开吵啊。所以我们今天包括我在内的这个边角聊的主播们，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一期的留言区尽量减少一些对历史时局的一些争议性问题的一些大规模的，就是这种特别是会上升到很多已经脱离认真讨论历史和政治的层面的一些讨论，以避免就是给听友之间带来一些不愉快甚至一些人身攻击的情况。所以我们还是先向大家表示是一个歉意。 歉意啊，虽然我知道我这么说可能也会遭遇一些冷嘲热讽啊，说你们这个立 flag 立这么早是不是有什么担心啊，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吧。然后首先我们还是先来讲一讲近期，特别是这个4月14号的这场空袭啊，因为之前我们俩就已经看到了说伊朗准备反击准备报复的这么一个新闻，那两天我们正好也是有事情要去这个特拉维夫和海法，然后在这个期间好像就是你所在的这个大学机构还是给你们发了一个预警的通知是吧？
对，是，其实是在伊朗就是公开发出那个警告说他接下来48小时要进行攻击那个时间点发的这个预警须知之前，其实都还起码表面上生活一切正常。
对，然后而且当时好像你这边还让我下了一个专门的软件、啊、叫 Homefront Command， 然后据说是有一个它如果响起以后你有一个一分半的预警的可以跑到这个防空攻势的一个时间的这么一个软件。
对，这个是以色列国家公认的一个国家安全提示的一个就是比较权威的一个 APP 吧。
嗯，对，
叫 Homefront Command。
对，但是好像就是我们最后真的有警报响起的时候它似乎也没什么反应啊。
因为警报响起的时候是半夜，你也不会半夜去看那个东西。
哦，所以这个东西只有在这个白天的时候才能用吗？就是你手机没有
搁
到勿扰状态的时候。
不是啊，就是它这个主要是你要设置嘛、
嗯、
你可能把它给搁静音了。
没有，我专门的那天晚上打开了。
哦，那我也不知道、
嗯、好吧，也没事。然后其实我们4月8号到4月11号之间就其实是因为有事情就去过了这个特拉维夫和海法，然后也是一路去的时候其实就看到有不停的 有报道说伊朗其实着手准备对以色列进行一些报复性行为嘛，然后我甚至还有些担心过嘛，因为我看特拉维夫那些高楼大厦感觉都是那种比较容易受攻击的一些对象，但是似乎好像以色列这边人一直表现都比较淡定、啊、然后到了海法以后还遇到了一个我之前可能一直都没有遇到过的状况，就是这个海法的 GPS 是完全不能用的。
对，就我们当时从火车站下来之后想要用 Google Map 从火车站乘公交，乘那边的公交来到我们的当时订的旅店，但是他的 GPS 就一直把我们定位在黎巴嫩的贝鲁特。
对，而且是在定位在贝鲁特机场，然后而且长时间定位。我后来是刷那个公交的那个 APP 的时候，他发现他说有 GPS disruption， 然后我才知道说哦，这个可能就是这边是有一些信号干扰的。然后进到旅店以后问了一下工作人员，工作人员非常正常啊，说对对对，我们这儿已经有一阵子是这样了，不过你还是可以用地图，你可以把这个你的这个 Google Map 当成是一个地图来使用。他们显得特别正常，然后还告诉我们一些就是在没有 GPS 情况下怎么样使用那个需要 GPS 的公交卡的那个系统，但是最后其实是完全不能购买任何的车票对吧。
嗯，
对。然后从海法回来以后我们就去了这个当地的一个犹太人的超市去买东西，然后你觉得现场货品有紧缺吗？
我觉得完全没有，因为就是十月份的时候他的超市都是开着的，更何况就是现在这个其实并没有就是出现以色列本土上的恐慌，完全没有。
对，然后这也是我这次比较惊讶的一点嘛，因为就是随着这个伊朗跟以色列之间这个意义冲突的这个新闻逐渐升级，然后这个也导致了很多我在国内的亲朋好友啊会不停的问我一些状况，然后提醒我要担心，但是我觉得在以色列本土反而大家就是至少我们身边的人给我们的感觉是比较镇定的，好像就是这个事情就会发生，然后可能所遭遇的问题也不会很大。所以说就是外界的这种安定感使得你似乎有一种错觉，就是觉得好像这件事情不是很危险。
但是其实学校还是发通知说在10月15和16号，就因为以色列的就是日历它是从周日开始上班，然后周四一周结束，所以说他相当于就把周日和周一的学校开放时间取消了，就是说没有特殊事情就不可以去学校，然后也不可以 travel。 除了这个两个就是紧急的事态以外，其他的生活上比如说超市购买东西和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医院啊或者是你是上班族，我没有听到有什么任何的生活秩序上的打扰。
对，然后 其实这件事情到后面也是有，甚至会我感觉有会有点好笑，就是伊朗报复的这个新闻的内容变得越来越具体，就比如说伊朗会什么时候发导弹，会怎么发，会发大概多少枚上下，然后让我感觉到这是一场就怎么样事先张扬的一场空袭的感觉啊。然后特别是我们也在了一些留学生群嘛，这个我第一次看到那个留学生群真的是有一点小小的震撼，因为大家是以那种报道沙尘暴要来了的态度啊，说还有2个小时左右会到，然后第一波到的是什么，第二波到的又是什么，然后
就是他说因为伊朗那边是发导弹和无人机嘛，
对，
然后一般来说是导弹会先到，然后群里面就是会看到一些以色列新闻媒体的报道，说大概就可能是半夜12点钟，然后看到发信息说大概2个小时后导弹会到，然后说无人机大概4个小时后到。
对，就是这种给我感觉就真的像是说这个就是有一场暴风雪台风什么时候会来，然后是有一个精确预报的，然后你似乎给你一种感觉就是你做好，当然我们知道就如果真的是就是伊朗是用心在攻击的话，那可能就不是一件这么好笑的事情，而且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突发性嘛。特别是最后报道说伊朗也是从包括叙利亚包括黎巴嫩包括伊拉克不同的地方，然后发射了包括也门发射了这个导弹，然后而且我凌晨去洗手间的路上其实是听到，我一开始以为是宿舍这边的门没有关好，但是我当我就是耳朵伸到窗外去听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应该是空军在升降的声音，就是有非常响亮的呼啸而过的飞机的声音，而且据说以色列好像4月1号就是轰炸完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以后，我就看见说以色列的很多地方开始在征召空军预备役，就是如果你有空军服役经历的话，他是要把你征召过去，因为他们可能要升空来拦截这些岛。然后之后我们就是挨到了可能快小2点的时候才就是睡觉，可能睡了不到10分钟是吧。
对，就是跟之前的预报还挺准的，就大概2点的时候，首先我是像听到外面像就是放烟花一样的有2声响挺响的这种像炸烟花的声音，然后接下来马上就是这里防空警报就响了。
对，
当时我们其实都已经睡下去了，然后以色列这边的规矩是你听到防空警报的1分半钟之内你就要马上逃到离你最近的防空洞里，然后如果是因为我是在学校宿舍，所以说我们是防空洞就在地下室，所以非常方便，但由于当时已经2点钟，而且我们都已经躺下睡了，然后我们可能纠结了半天1分半就过了。
对，然后是听到那个响声以后你先跟我说这就是传说中的警报，然后我说哦，然后我就开始听一下，因为宿舍楼嘛还有其他同学的声音，然后可能隔了我觉得有先有10秒20秒的时间，然后才听到有人从房间里出来，然后慢慢的向这个地下室走。我们对门住的一个以色列女生，然后她甚至还就是锁了门，然后这个我们对门的这个以色列女生是锁完门以后再溜溜达达下去的。这个时候我说那我们还下去不，然后你跟我说这个时候下去可能已经迟了，我们就准备着说待在房间里面先听一听动静。
结果其实并没有我们预期中的一个很响的一个爆炸声，
就是理论上应该是有的，对吧？
理论上应该是有的，但是其实我
就是理论上应该是你去地下室以后，
地下室以后会听到就是有导弹咻咻的飞过的声音，然后会有如果说这个导弹离你近的话你会听到一个很响的爆炸声，就把它给打下来的声音。但是好像这次我甚至觉得我们这边的防空警报是不是晚了一拍，因为在防空警报响起之前我听到2声很大的声音。
但是如果我们看新闻的话，理论上应该是绝大多数的导弹都是被拦截下来的，我们听到的声音很可能是其他的声音，
或者是更远的地方的，
对，或者更远地方的一些声音。而且因为就是耶路撒冷，第一个是也有铁穹的这个防空情报的保护，第二个是它也一直不是一个重点被攻击的这么一个，因为它军事目标和政府目标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多嘛，特别是我们住的这一大片的这个东耶路撒冷地区，
而且它是一个再怎么说也是穆斯林的第三圣城。
对对对，
而且从人口比例上看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会更多一些，就比起比如说特拉维夫阿拉伯人的会更多一些，我觉得 他们一般不太，就包括像哈马斯那次袭击，也不太将耶路撒冷当成他的主要目标，他的主要目标还是以色列的军事基地和政府首府特拉维夫这样。
对，而且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耶路撒冷这边，我们其实住的离这个穆斯林和阿拉伯区挺近的。我看到我这个地图上面后面就显示着是一个阿拉伯居民区吧。当然，这个说白了也只是一个心理安慰，因为枪炮无眼嘛，这个到最后。怎么着，其实都很难讲。然后我第二天早上起床以后嘛，然后我就去超市买东西。我这次去的其实是阿拉伯人的开的超市，然后就在袭击第二天哦，4月14号的中午，我去了阿拉伯人开的这个麦卡巴布的店，然后还有他们开的超市，然后其实都是开着的，也没有任何的东西哄抢。我觉得当时好像以色列人已经默认就是这一轮伊朗的袭击就结束了。然后，而且从后续越来越多的新闻报道和观察家的一些看法来看，大家普遍认为说，大家双方这次就是一次怎么讲呢？就是战争表演。以色列先攻击伊朗，然后杀了他认为说策划和协助了整个伊朗一系列从去年到今年对以色列攻击的一些伊朗方的人。然后伊朗方也是为了平息国内的一些派别的这么一些不满情绪，包括如果大家看那个就是有很多视频的话，这个导弹飞过。比如说在以色列的约旦河西岸，就是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地区，就是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时候，是有很多民众应该是以欢呼的姿态来看待这件事情的。然后但是这些导弹据以色列这边的报道，至少是绝大部分都被击落了，少数没有被击落的也没有造成特别严重的伤亡。所以双方其实是一个更多的像是一个彰显自己的战绩感，
表明态度。而且因为他这次就是导弹和无人机最后没有造成人员或者说巨大的损失，所以说我们也是时刻关注以色列下一步的动作。到目前为止，他们那边的那个 War Cabinet 就说不会采取立即的行动报复，他们会在合适的时间和方式，然后以一种就是结盟的方式惩罚伊朗。
对，
所以说其实这件事情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不要让战争对战争态势升级。只要没有升级，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就过去了。而且相比去年10月8号来看，我觉得这次4月14号的这次攻击真的就是毛毛雨，然后小巫见大巫。
对，是。然后而且就是当然我看到新闻其实是早上内塔尼亚胡还比较信誓旦旦的说要给伊朗沉重的一击，但是下午应该是他的那个国防部长甘茨吧，就出来说我们不会发动立即的袭击，会在合适的时候合适的地点然后再给予这个一些回击。说白了就是双方为这一次的冲突至少明面上是画下一道终止线。当然暗盘里面有没有什么动作就不是我们知道的。不过我们先聊完了对最近的这一趴的我们所经历的这个，其实说白了其实真从感受上来讲真的感觉离战争非常之遥远的这么一次空隙。虽然可能在国际新闻里面是头条二条的这么一个水平，但是我们自己人在也不能说在现场吧，在现场周边，但是其实感觉并不是特别强烈。所以我们还是要聊一聊，就包括像刚才就是丽丽你说那个你可以在防空洞里面听到导弹咻咻的那种声音，然后会有如果被拦截的话会有很大的一声的这种爆炸声响，是你去年10月8号左右就来耶路撒冷了是吧？
对
对，这个也
就是比较巧吧。
你要不先说说看你去签证的一些经历。
一般来说以色列签证是前30天才允许你去办签证的。当时我还比较担心就时间上来不来得及，结果后来我在以色列驻上海的签证中心那里一看，发现首先它是一个很小的房子，小小屋子，然后那个屋子门口有一个安检的一个像门一样的，但是就没有任何安检人员。然后你进去了以后就是大概只有你一个或者2个人在那边办以色列签证。然后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那个以色列的签证中心刚好挨着欧洲的签证中心，
是什么荷兰法国那些签证中心。
然后你就会看到荷兰法国那边就是排成长龙，但是你这边就畅通无阻。
因为我这次也来以色列了嘛，所以我也去那边去办过签证嘛。给我的印象就是法国荷兰那边不仅是这个门庭若市，而且有很多那种中间 界机构的工作人员挂着牌拿着一堆文件在那儿指导那些很多可能来办签证的人吧，在现场填写表格或者帮他们 check 那些表格填的对不对。但以色列就是真的是在旁边一条非常小那个商圈非常小的一个走道里面，然后那个房子也很小，可能就是我们一间办公室这么大，
对，
然后走进去就帮你给办了，反正几乎是不用任何排队。我还排了9:30的队，结果我可能9:01就到了，去里面一个人都没有。我还怯生生地问我说需要等到9:30，他说没事你来办吧。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是我见过最空空荡荡的，当然可能某些国家的签证中心更空。
但你跟我的情况有一个不太一样，就我去办的时候是10月8号前，
对对，
然后你办的时候其实是
已经是战争
了，1月份的时候，
对，1、2月份的时候，
所以就我可以想象就是你那个时候应该办的人更少。
对，是是是。你当时是10月7号晚上的这个飞机票，然后但是10月7号一早上我还去上了个班嘛，我上班的时候就看见了说哈马斯发射导弹，然后你是不是第一时间也收到了很多那种新闻推送？
嗯，对，就也是有，主要是你推送给我，
哦、是
对
是。
然后我当时看到也是心里一沉，就稍微有一些担心，觉得这次能不能成行。但是后来就是很多看多了中东新闻的人就会说，这次其实可能是一场，就当时以为可能是一场例行的示威。
嗯，
也巴勒斯坦方就作为一个就是他们10月6号是他们的
赎罪日，
他们可能需要表个态。
嗯，
所以说而且这个方面就是以军，我们惯常思维以为的以军是那种就是身经百战，非常对这种情况处理非常熟练，所以我们会觉得是一个可控的局部的一个小时间段的一场小冲突。
对，而且这种冲突可能是比如说每年或者每一两年会爆发个几次，然后最后可能双方就是向天上开开枪，然后或者一两次袭击有一些人员不幸的伤亡以这个为结束，但是没有想到最后是一个特别大规模的这么一次让以色列人都有一点惊掉下巴的这么一个军事行为。
其实我后来听以色列这边的同事和同学说，其实很多以色列人十月七号也是完全不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只是觉得那边哈马斯发射了非常多的导弹，然后防空警报响了一天，但是其实当时就是在南部加沙沿线的那部分劫持人质和杀人事情，其实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在十月七号，大部分以色列人是完全不知道的。然后他们也是非常，就是可能到十月七号的晚上，消息才一点点放出来，然后他们也是非常震惊。然后因为就是上海和以色列有时差嘛，所以说我是十月七号晚上的上海浦东机场的飞机，当时他们那边应该是中午左右，所以说就是所有去以色列的航班也还都没有取消，但是好像觉得这件事情还没有结束。
对，
但是我们是决定，因为你当时也送我去机场嘛，我们还是决定就是登上那班飞机。然后我的飞机是在是需要在伊斯坦布尔转机的，然后我大概是等到我飞到伊斯坦布尔，是伊斯坦布尔那边凌晨，所以说就是以色列已经那边是晚上了。哦，到了那边的时候就是消息就感觉越来越严峻
了，
因为会有报道说就是杀人嘛，
嗯，
就是而且不只是说杀了个就是杀了几个人，是杀了几百人。嗯，然后也有人质就是劫持人质的事情发生，所以说一下子就是我在伊斯坦布尔的时候，本来我的飞机是一个半小时之后就需要飞到以色列，但是因为这个事情我的飞机就延误了。嗯，就是最后就发现我的飞机最后是延误了12个小时。然后我当时看着大屏幕给我的感觉是，因为伊斯坦布尔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去欧洲的中转，从亚洲去欧洲的中转站，然后以色列的航班大概一半是取消了，还有一半是延误，然后我当时我买的机票的那个航班是延误，所以说我就很纠结嘛，在机场。然后当时也有很多就是亲朋好友，国内的亲朋好友看到消息以后都在问我，你有没有去啊，你到没到，你到了还是没到，然后
要不要就回来了。
对，要不要回来，然后就很多人给我出主意，然后我觉得他们就是确实是非常非常非常关心我。然后我也是很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当时我是联系了一个我之前就在这里认识加了微信 的一个同一个学校的同学，以及就是我在这里跟我就是安排我做研究的导师，我给他们俩就是发了信息，主要是想问一下以色列那边的情况。然后我在就是同一个学校的同学，他就说他有很多以色列的朋友，当地的朋友，然后他说那边的人跟他们说以色列的交通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是如果说你从本古里安机场下来以后直接乘公交或者出租车到耶路撒冷，这段路程是完全 OK 的。
就等于说在以色列人看来，哪怕前一天已经打成这个样子了，但是他们认为
自身的领土上的安全，就说你不要去南部离加沙比较近的地方，其实对他们来说都是有安全保障的。
所以他们都在那个时候就还是对自己的这个国家的运转比较有信心。
嗯，对，但是不是那种就是没有理由的有信心，因为确实在就是以色列本土他没有受到攻击，他受到的攻击是南部，他们中部这些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当时是绝对没有办法就是打到那边的，
对，
就除了空中扔导弹以外。然后这个是我同学那边拿到的消息，然后我这边的导师可能他就是因为他本人就是以色列人，然后他就是跟我说虽然说十月七号有很多导弹发射，但是并没有影响他的生活，可能以色列人真的就
习惯了
、对，在战争形势下待了太久就习惯了这种生活。然后他也是跟我说他就是 see no point any danger would happen， 就是他觉得不会有，就是说你如果来的话，他当然也给我一个 option 说你不来也可以，你不来我完全理解，但是他也说就是如果你来的话他完全不认为有任何威胁。然后他这样子一说的话，我其实因为当时我的航班也没有取消，如果说我的航班取消了，我可能心里一怂，然后
就顺势就
不去以色列了。但由于我的航班没有取消，打听了一下那边的情况，觉得起码我到耶路撒冷到了学校我是安全的，所以我就决定还是来。
但是我觉得这是不是就是以色列人一种非常习惯性的对待外人，对于这个哪怕没有对他们的正义性有质疑，但是对他们的安全性质疑的一个标准答案，就是他们永远对于比如说外来的人如果对他们安全性有怀疑的话，他们就是一种也不能说你爱来不来，就是说我们这边的安全是有保障的，但是你不来呢我们也能接受，我们也理解，是这么一种态度。
这我就不清楚了，因为其实从我事后的就我来了以后的经验，确实耶路撒冷就是没有什么危险，就是我是听说特拉维夫的就是受到攻击的频次要远远高于耶路撒冷，就可能你在特拉维夫吃顿饭，你吃到一半就是还也得去躲防空洞，他们可能一天有好几波的这个导弹。我其实在耶路撒冷最后去防空洞的次数也就是个位数。
是，那你是过了多长时间才允许你再飞的呢？
就是我刚刚说就是过了12个小时，而且这12个小时就是他就是不停的延后，然后到了真的就是当时是伊斯坦布尔下午，10月8号的下午确定了，就是可能下午5点飞的时候，他们还专门把我们这个航班的人拉到一个平台上，然后进行二次安检，就是所有人的行李都要打开，然后衣服什么都要有很严格的检查。
然后我大概4月1号从罗马机场飞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时候，其实我之前也已经被教育过很多次了，就是他们会有非常严格的安检，而且会，但是我没有想到会严格到这个程度，就是他们先是把我，他们是有在罗马机场是有个专门的区域，是飞美国和飞以色列的航班会在这个区域做一些检查，飞以色列的航班检查是由机组上面的一些人员对你来进行盘查，他们的盘查确实是非常严格，我甚至被叫去谈话谈了20分钟，会问你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就比如说我这次去罗马他问你会问你为什么从罗马飞以色列而不是从中国飞以色列，那我就说我要带着我妈妈去先去一趟意大利，然后所以我从罗马飞以色列，然后他又问说那你为什么不带着你妈妈一起来呢，这个就问得我很尴尬嘛，因为我不带我妈妈一起来以色列的理由不是非常一目了然吗，这个你问这个是不是心里面没点数，但是你也没有办法说这种话嘛，你只能跟他说啊，我妈妈可能就是在外面待久了要回家，然后所以说我一个人去以色列，而且很多问题他会问你3-4遍，就是会不停的在不同的地方反复问你，就比如说我为什么要去以色列这件事情，包括我在欧洲的行程，他在把我 我在欧洲的行程也问得非常非常的清楚，而且甚至到后面还 我觉得他这些问题是有图穷匕见性的，就是他到最后会问说有没有人托你带任何东西去以色列，然后问到这句的时候我大概就知道就是他们可能会在意的一些点是什么了，然后他会在我的护照上贴一个黄标，然后在一个四个字母，我也不知道那四个字母什么意思，上面画一个圈，我估计就是把我当成一个风险比较高的客人，然后来做一个检查。然后当然了，我们在安检里面它有一个像防爆室一样的地方，会把你身上的绝大部分他认为有危险存在的东西都会用一张铅去先去摩擦一下，然后再放到机器里面去进行一个检测。反正我身上的所有的电子产品大小衣物都被这样检测了一轮，这个就是我不知道你当时是这样子。
我其实盘查没有盘查那么，因为我做的是土航，我是听说乙航是盘查最
严
格的，但是安检的话就是我第二次就是从伊斯坦布尔去以色列这个额外加的这次安检是非常严格的。就我也说一个我在飞机上的一个细节，当然其实也就是想一想十月八号的这个形势也很自然，就是我可能是那个飞机上唯一一个东亚面孔，大多数人其实都是犹太人，而且就像我刚刚说的很多去以色列的飞机都延误了，所以我们飞机上有很多人其实是其他被取消的航班被调剂到我们这个没有被取消的航班上面，然后可能也有一些很多的人也取消了他们坐这个航班的座位，导致的一个情况就是那边的秩序非常其实是很混乱的，因为很多以色列人想回去，然后就可以看到就很多以色列人在抢那个座位机票。然后最后就是其实在飞机上的那个一个多小时倒是出奇的正常平静，大家就是该睡觉睡觉，该吃零食吃零食，该看屏幕看屏幕，然后
是不是还有人刷剧，
就是在屏幕上看电影这样子。最后是大概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到了以色列，等到飞机降落的时候很多人是鼓掌的。这个是我觉得还挺少见的，
就是在这种战争情况下还能平稳
降落，还能平稳的降落在本古里安机场。然后我当时是就已经是凌晨了嘛，就快凌晨了，就十一点多到的机场。我听说可能白天因为导弹的原因，所以说还有在机场就是躲防空洞的情况，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哈马斯好像打导弹都喜欢白天打。
是吗？
其实理论上就是好像哈马斯打导弹都喜欢白天打，但其实如果你要干扰一个人的作息的话晚上打是更好的
一个战争选择，
一个战争选择。但我在本古里安机场晚上十一点的时候其实就完全一切正常，没有受到任何的战争预警或者防空警报的声音，然后连我拿行李都一切很正常。
那所以说飞机落地以后你过海关有遇到过很多的盘查吗？
这也是我比较意外的，我其实是有两次过以色列海关的经验。第一次就是十月八号半夜的时候，首先外国人很少，就基本上，当然也是到了半夜了，就是基本我完全就是直接一个通道到了一个安检，到了海关人员那边，结果他连我的护照看都没看，真的 literally 看都没看，给了我一个手势就让我过去了。
对，
然后这是我第一次过以色列海关。第二次是我中途我在三月份的时候去美国开了次会，然后回到以色列，因为我还要回学校嘛，我回以色列过海关的时候那个海关拿着我的护照发现我是中国人，
对，
就开始对我说中文，然后对我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说啊你是中国人啊，你在这里来一年是吧，我说是的，然后他就放我走了，然后我觉得他就基本上把我当成是一个练中文的对象。
那你就那一天就是我说的十月八号那次以后你就出了海关，然后呢？
然后就是一个比较对我第一次来以色列的人就比较担心的事情，就是怎么去耶路撒冷。然后当时是晚上十一点，所以说像火车，因为以色列有从机场直达耶路撒冷的火车，但是到了晚上十一点就没有了。 而且是特殊时期，所以说我就还是选择坐当地官方的出租车。当时就是有看那种 guidance 就知道那边会有一些黑车司机会拦住你，因为那边就是说本来是有很多客人的，所以说可能一个大的面包车它可以有很多人去耶路撒冷，那你可能平摊一个人就60些70些就可以到。但那天我当时就是找了那个面包车司机，但是好像等了很久很久，只有我一个去耶路撒冷的，然后这个面包车司机也等得不耐烦了，他说600些我带你去耶路撒冷，就我一个人乘面包车。
所以说这些人胆子也很大，前天刚打完仗，他们还有心思出来做生意，所以也是对自己的安全比较有信心是吧？
对，但是我事后就说那个600些的司机我实在是觉得有点贵，所以我就没乘，后来我就去乘他们那个出租车那个排队的队伍了。然后但那个出租车我就是经过别人的建议，就是说从机场到耶路撒冷只要给他们300些就可以了。然后在这个路上的时候，司机其实跟我说路上的车已经比平时少很多了，虽然说还是有出租车来接送去机场来去机场的乘客，但是感觉整个路途是很安静的，没有以前那么热闹，但是你又可以从远处看到那种万家灯火的感觉。
对，我4月1号来那次也看到了，就是我没想到晚上大家会，我到的时候已经凌晨2-3点钟了，大家还是很热衷于把这个街道的灯光都打开，让我感觉是一个像是一个繁华的一个就是大城市的那种感觉。但是直到白天的时候你才会看到，哦，这就是以色列的真正的一个样貌。
对，然后我在出租车上其实也问了司机一些问题，然后他因为是10月8号嘛，就是说是一个非常刚刚发生的事情，他的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 shock， 就可能是所有以色列人当时的反应，然后说这个就是杀了那么几百个人对他们来说就是很可怕，就是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觉得这个事态什么时候可以结束，战争什么时候可以结束？那个司机就跟我说 I don't know。 然后我其实也比较担心，就我也不知道我来这里能不能过上正常的学术研究的工作和过上正常的生活，我其实当时也很担心。
当晚就是来到宿舍以后呢，当晚有躲防空洞吗？
晚上没有。然后我几经周转终于来到了宿舍，也是很晚才睡着。当然我事先给家里人和这里的那个导师写了，就发了平安信，然后之后就睡觉了。然后可能是因为整个飞机的路途太长了，所以我其实睡得还挺沉的，直到凌晨天刚亮的时候，在外面就忽然听到了对我来说当时很奇怪的音乐。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是清真寺每天到了某一个特定的时辰都会唱的那个宗教祷告，
晨祷，
就每天都有一个固定的时段进行的一个晨祷音乐。当时还觉得挺新鲜的，当然新鲜当中有点紧张，因为最开始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然后但是你在这里过久了以后，似乎就是你的大脑就会自动的把它给对
内化，
其实就屏蔽掉了，就是觉得我完全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就这样过去，然后我到了第二天早上又理了理我的房间，到了12点的时候就突然来了防空警报。那是10月9号的时候，那次来了防空警报以后，我已经知道防空洞在地下室了，所以我就直接逃到了地下室防空洞。大概当时是有4-5个学生还在学校，当时我们在防空洞碰到了，就是说有因祸得福的嫌疑的话，可能在防空洞你会接触到一些你平时不会跟他聊天的本地同学。然后我因为是第一天到的，所以我相当于是个新面孔，然后他们还问了我的情况，也很惊讶于我竟然10月8号的时候来以色列。然后我也问了他们一些，就是比如说最近的超市在哪儿，学校有什么，就是可不可以现在去学校这样的问题。然后他们其实还跟我交流了，就是比如说前一天10月7号和10月8号的时候，大概每天可能要躲个7-8次这样。然后今天其实 经算少的了，就最后 turn out， 最后10月9号我们就躲了2次防空洞，分别是12点和5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哈马斯就很喜欢挑整点，对，发射导弹。
你能给我们形容一下，就是这个防空洞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吗？
它的大小应该就相当于一般我们的学校教室的一半大，屋顶比较高，墙壁非常厚，最重要的是墙壁厚，然后里面有灯。
有煤味吗？
有一点点，但是不重，
不重，
不重。
那它是要下到很深的地下，还是说，比如说从楼道里面走2步？
它可能就地下2层吧，
就地下2层的这么一个高度，其实并不是特别特别深，对吧？
对，但它最重要的其实是墙壁厚，
墙壁厚是吧？
对，
给你一种安全感。也还好，
这个防空洞本来就是主要就是墙壁厚吧。
防空洞它有其他还有通风设施吗？而且上面
它也有通风。
对，那你们会在防空洞里面交流一下战局吗？
会，他们也会说有些音乐节就是被杀的人的一些消息，他们也会交流。
还会听到头顶上有那个导弹经过的声音是吗？
哦，对，就是一般防空警报响起以后，我们就是按照规则是需要在里面躲10分钟的，然后一般来说警报刚刚结束的时候你会听到有导弹飞过去的声音，其实它就是防这个导弹。
是，
然后但是你可以从它声音的大小来辨别它的
远和近。
远近，对。然后我就是当时在12点和5点2次防空警报的间隙，下午就去了趟超市，因为我是第一天来，我什么东西都没有，我得买吃的，我也得置办一些餐具啊什么的。然后我在去那边的时候，就是还挺出乎我意料的，首先超市是开着的，就你要想到那个是10月9号，但是那边依然是有在进行买卖，然后有营业员，但是确实肉类和面包都被，特别是那种冷冻肉，可以常放的那种冷冻肉都被抢购一空，都已经清空了，然后但是其他的货都还在，而且可能还有一些蔬菜可以就是买到，就是说应该有一些小范围的抢购程度，但是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而且就是我觉得它能够开超市可以已经很不错了。
而且我听说当地其实还是有那种网购 APP 啊，就是那几天像我们中国国内的盒马这样子的本地的网购 APP， 那几天可能送货慢一点，但是还是在运作是吧？
对，而且它还有，就还分阿拉伯超市和犹太超市，然后我当时是跟同学合买了阿拉伯超市的网购 APP， 但是确实是由于战争的原因，所以可能网购的人比较多，我们也是到了后来大概2-3天以后拿到的食物，但是也是正常在
运作的。然后之后你是不是又比如因为你刚来嘛，刚来以色列以后还是有很多的像电话卡需要办啊，还有像很多一些事务性的事情需要办，然后你也是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去了一下耶路撒冷市内，然后这个耶路撒冷市内给你的第一感觉是什么？
就我可以再说一下，从我们学校去耶路撒冷市中心乘的公交，那个公交的路线会路过一个就是犹太人区，然后确实我第一天去市中心的时候是我平生当中遇到最多犹太人，就是穿着正统的犹太教的衣服的犹太人，
戴着小帽子
留着小辫子，穿着很正式的黑色礼服的那种，就白衬衫黑礼服是他们的一个正统犹太教的服装，还是挺就是有一些文化震撼的
是吧。
平时没有看到那么多犹太人。
你在美国都没有看到过吗？
因为很多犹太人他是世俗犹太人，你感觉不到那种宗教气息，但是那边就是说是一个巨大的犹太社区。对，就是你路过市中心的时候，然后我在市中心主要是去办电话卡，也还是就是同样的道理，我也挺惊讶的，就是我最想办的那个电话卡的
关掉了，
最便宜的那家关掉了，但是我还是可以买到那种充值电话卡的。然后之后我也是跟同学约在了市中心的咖啡馆，那边也没有关，然后我后来听以色列的同学说，就当时战争期间的咖啡馆就是停停关关关关停停，你这边关了那家可能开着，所以说然后我跟他其实因为都是同一个学校 校的博士后，所以也聊了一些学术方面的情况，然后包括我后来也问了他对这个当时的形势的判断。他当时是
他是一个女生是吗？
他是个女生，他是个以色列人，然后他当时觉得因为那个理论上本来是十月中旬开学，他跟我说他觉得十月下旬可以开学，
所以当时他很自信，觉得十月下旬怎么着就开学开了。
就是其实很多以色列人也没有意料到会拖那么久，然后当时因为我很不安，我如果说这个正常的学校生活没有办法进行的话，我来这里的
意义何在
是，所以说当时我们还互相就是安慰着，觉得希望能够早日回到正常的生活。但结果就是以色列的大学最后是在2023年12月31号开的学，
就比他们预估的时间要晚了2个多月。
对对，
那这个学校就是在战争期间，学校有尝试着比如说跟你们这种比如说学生或者办教职工人员有过一些联系吗？
那当然有，而且特别是像我这样的第一次来以色列就发生了特殊情况的人，就是我所在的系里的老师就马上联系我，给我办了学生卡，然后这样我就能够随意的进出学校，然后他们也给我安排了办公室。所以说最后就是我是10月8号到的，然后10月8号到12月初这段时间其实学校是基本上没有人的，但是我是可以很畅通的出入学校，然后使用我的办公室。现在事后想起来，其实那几个月是一个对我来说心理上当然是还是比较不安比较焦虑，不知道因为其实变数很大嘛，形势变数很大，但事后想一想其实是我最轻松的，因为你其实只要做你的学术工作就可以了。然后也有老师在最初的时候就是带我看一下校园，告诉我一些注意事项，以及就是他们所有人都会说，就如果你遇到任何问题你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对，
所以就一直都是 keeping touch 的状态。
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学校其实因为比如说以色列其实可能到十月份以后他自己遭受到的主动攻击已经比较少了，他其实是主要是在攻击加沙地带嘛。理论上来讲以色列的合法领土部分其实是打引号相对比较和平的，那为什么学校要开学要晚这么久呢？
因为其实很多学生包括教职工他们都是以色列军队的预备役，然后很多学生其实都被征召进了当时的以军里面，所以说你也没有办法开学，因为很多学生不在，教职工也失位，所以说整个国家可能都
被战争化，被战争机器所驱动这样。
对，然后包括甚至在二月就十二月三十一号开学以后依然就是会有一些部分学生还在服兵役，所以说他们没有办法来学校。我们每一堂课都是录了视频，就是说如果说军队的学生没有办法当场听的话他可以看视频学习。然后在这段期间其实学校也发了很多次邮件，就说到了一些就是说波及到的，就比如说有些学生确实也就是被杀了，然后还有一个教授的孩子可能被抓去当人质，就是说其实学校也是个 community， 他们会报道这样的事情。然后还有一次他们就会对学校的校园舆论做一次公开声明，就说学校就以色列大学是对任何同情哈马斯的言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但是他们也强调不可以有对校园内部的不同种族的任何歧视的言论，就是因为你在以色列的大学其实还是挺常见犹太学生跟阿拉伯学生一起上课的情况，所以他其实还是一个以色列大学是一个非常注重 diversity 的。
但是其实他这句话的言下之意是说第一是学校对于所有对哈马斯表示同情的言论都持一个零容忍的态度，但同时学校也不允许出现这个种族歧视的情况，因为其实所谓的种族歧视情况就是在学校的视角里面看来是因为犹太学生可能占多数，但学校里面包括我这次来你们学校也看到有大量的这种阿拉伯人，就是比如说特别是女性嘛，比较明显因为戴着头巾而且数量其实不少，她其实是害怕学校里面出现这样的情况对吧？
对，而且我觉得大学还是就以色列大学跟国外大学一样，就是说可能它的政治立场相对来说会比主流社会要更宽容一些，对，会对阿拉伯人也会更包容。
但是你觉得这种包容是有限的，特别是在、
那是对，肯定是有限、而且就是学校邮件里面说的非常清楚，就是学校是一个以锡安主义为理念建立的学校、就如果你取消了以色列建国的合法性的话、这个学校的实体也就不存在了。
那你比如说在以色列待了头一周以后，之后还有遭遇过那个防空警报吗？
就非常少了，就我10月9号遭遇了两次以后，大概事后又经历了2次到3次吧，而且就每次好像都是周五还是周六。
对，以色列的周五和周六就相当于国内的周六和周日的这种感觉。
对，
之后虽然其实我个人也挺关注这个以色列特别是加沙这边的局势嘛，但其实咱俩就是关于以色列时局的聊天的比重在我们俩这个夫妻就电话聊天当中其实比重是不断的在降低嘛。但是后来你也是遇到了一些就是10月7号当中受伤的中国人是吧，然后我不知道你这边可不可以讲一讲。
对，然后他们那些受伤中国人的背景是他们就是在以色列南部打工的中国劳工，当时他们就在加沙沿线，然后哈马斯也经过了他们那边的农场和建筑工地，然后受伤的也不止中国人，也有很多是泰国劳工，然后后来这些人就有些其实是真的就被打死了，就中国人然后那些所幸没有被杀死的人后来就被当时的搜救人员带到了各地的医院，然后其中有一个人就来到了离我们学校非常近的一家以色列的医院，然后因为就是中国劳工在这儿还是有医保的，所以说这里的话就是应该是全额都是报销帮他治疗。然后曹师傅也是一个很典型的，
我们声明一下，就是曹师傅是一个化名，就是他本人不姓曹，但是我们就是为了保护他的个人隐私，我们这边就以曹师傅来称呼他。
就他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从中国的农村来，然后他的经验也很丰富，就是好像之前是在迪拜和一些其他的中东国家也做过劳工，然后就刚好可能他来以色列也没有半年吧，就遇到了
本来就是来苦钱来挣钱的。
对，就是他说他以他的说法是在这里工作比较累，就是体力活的强度挺大的，但是相对来说就是钱也是利润比较可观。其实有很多像他这样的身份的中国劳工，他也跟我说到有一个有趣的怎么说呢，就是各国人不同的职能分工，好像说中国劳工就经常在以色列做基建这种工作，然后泰国人主要是在农场，菲律宾人就是服务员，就是菲佣这样的，就是他们好像也有一种职能分工。然后
挺符合刻板印象的。
然后他当时在的这个病房里面，其实跟他合房的那个病友就是一个泰国人。
泰国人，
嗯，
那他是受了什么样的事？
曹师傅自己是腹部受伤，然后可能脚也骨折。然后以他的说法，就是他的这个伤属于要么就救不回来，要么就救回来了。
啊，就属于那种只有一和零这两个选项。
对，然后一旦救回来了以后呢，因为他外表没有受到什么就是毁容啊或者说残疾啊倒也没有，但是他因为就是说腰部和腹部受伤了以后影响到了他的肠胃，然后他其实有几次就肠胃非常非常不舒服，然后还有就是他的脚就是骨折。就我其实一直比较担心，因为他自己还有养家的，他自己40多岁，然后他可能有养家的需求，所以他自己个人非常想要恢复那个
健康
对健康，就是说他在做复健的时候很明显就可以看出他是很努力的想让自己早点好起来，然后想要继续做一些很重很累的体力活。但是我其实在旁边看他，就后来即便好像也伤养好了，但是我觉得以他的现在的这个身体状况，就肌肉萎缩呀，然后也没就是腰其实也没有完全好，我觉得他好像做体力活其实还挺困难的。
那你们是怎么跟他就是怎么认识的呢？
是我在大学的导师跟我说有一个中国病人在以色列的医院语言不通，说你能不能帮我去看看他，如果说他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告诉他们。结果我去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有另外一个 我也是同一个学校的硕士生，他就是每天都去曹师傅那边，然后帮他做翻译，
翻译，
然后就是每天要做复健嘛，所以说告诉他以色列医生让他做什么动作。反正那个人真的是心狠，就是我说那个同学真的是个好人，他每天都去医院就是帮曹师傅做复健，然后曹师傅也是最感念这个
中国留学生的，
对，中国留学生。
那这个师傅后来是不是在医院情况是一直在好转，还是说中间会有一些反复的情况？
他中间是有一些反复，但是总体上是越来越好了。他做了两次大手术，这两次大手术都是在另外一个专门做手术的一个医院做的，然后他回到这里是复健，是做复健。然后以他的说法就是他已经算是比较幸运的了，就是有的人他可能就是说碰到恐怖分子的时候，恐怖分子就把他给毁容了，就是还或者说就是说他的脚就有些人就脚就残疾了，这样就是他其实觉得自己已经算是受伤的人当中算是比较幸运的了。
那这不现在的情况呢？
师傅现在刚刚出院，大概出院两个礼拜前，现在是回到了那个建筑工地上，但是他没有开始马上进行工作，他还在那边休养，在建筑工地的宿舍休养。然后就像我说的，他希望自己能够恢复到原来的情况，
状况，毕竟他还有国内还有家人在等着他，
就是家人可能需要他养活这样子。但是他也说就是如果说做不了的话，他也就会回去，就可能去回国做一些更轻松一些的工作。
是，我们也是希望曹师傅能够早日康复啊。然后其实我也是4月1日凌晨才来到的耶路撒冷，来以色列其实也就半个月的样子。我个人不敢说对这里的风土非常的了解，但其实在这里来到这里以后，我也是看到了很多以前只有在新闻上才能够听过看过的这些地方。我们这期节目也是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个更为普通人的、更为日常性的、更为个人化的视角和观察。虽然巴以问题、中东问题从1948年到今天就可能近80年来都是一个全世界范围内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啊，希望能够和平，这简直是一种有些时候会感到是一种近乎天真的一种奢谈。但是我们个人还是希望这边炮火不在，战争不在。那么本期节目就到此结束，也谢谢大家的收听，那么拜拜，
拜拜。Heaven's door.